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卫生音好听的很，我稀罕的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加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无知西无知，匪夷所思。
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响啊！我隆重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俺那些老欢喜。
收听微声音，学习最时髦的中文。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俊杰呀，我们在节目的前一段时间哈，一直在说这周六就是联邦大选，联邦大选了。我觉得其实每次到了联邦大选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啥呢？那就是我人啊还没有到投票点，但是这个味儿啊已经飘过来了。
对呀，在上早班的时候，我们下来之后跟我们这个同事们就聊哈，
嗯，
说你投票了吗？提前投票了吗？他说没有呢，我说你在等这个香肠吃吗？他说是啊，真是。
对，所以我们去投票的这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有免费的香肠可以吃哈。那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聊聊澳大利亚所谓的这个民主香肠。你说香肠就香肠，为啥前面还要冠个民主哈？香肠承担了他不应该承担的责任。那就跟大家聊聊为啥有民主香肠这个事儿存在。
嗯，联邦大选的民主香肠，那就是在怎么说呢？行使自己民主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吃的香肠，那就叫民主香肠了哈。民主香肠是将澳大利亚人团结在一起的伟大的澳洲传统之一。
嗯，真的是很伟大。那么我们也看到新闻的摄影师也总是热衷于拍摄政客们在狼吞虎咽吃香肠的这个场景，
尤其是吃法。
哎，尤其是吃法，就像这个眼上长了钉子一样，就盯着这些政客们哈，看他们怎么吃，就怕你吃错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是有前车之鉴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上上次联邦大选的时候，那个时候工党领袖比尔肖顿哈，曾经在选举的时候示范了一个错误吃法。
嗯，他呢从这个中间部位开始吃这个民主香肠哈，好在当时呢没有从这个中间把它吃断了。即使如此呢，也就遭遇了非常广泛的这个民众的吐槽哈。由此呢，这个民主香肠也被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命名为2016年年度词汇。
嗯，那么在这之前呢，前总理托尼阿伯特他也是因为当时应该吃香肠嘛，哎。嘴里不是香肠，咬了个啥呢？咬了一个生洋葱哈。可能在华人眼里看来，是合理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在西人朋友眼里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哎，当时他这个生洋葱，嘴里这个生洋葱就登上了世界的头条。
他这个举动啊，当时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当时他是去一个洋葱的这个农场主那儿。
哦。
他咬那个洋葱，就是为了说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洋葱好啊，
嗯，可以生吃。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价值不菲的广告啊，对澳大利亚的这个农产品来说。
嗯，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起没起到相应的广告的效果哈，因为我不太清楚当时艾伯特有连任吗？
嗯。
应该是没有哈，应该是没有，毕竟艾伯特
他
是
没有做满一届，
没错没错，
这个党内改选下去了。
嗯，是的。那么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哈，这个香肠为什么会和民主有关呢？我们知道香肠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近代的食品了，它是源于二战时期。它最早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一种你想吃多少就能够吃多少的一种廉价的食物。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呢，香肠就开始被视为一种充满着平等意味的肉类产品。
嗯，来自悉尼生活博物馆的纽林女士说呢，香肠是一种你可以一次煮几十个的东西，它不像牛排哈，必须要煮到某些人、某个人或者其他人特别喜欢的熟度，不同的这个偏好哈，你只要不停的翻动它们，完全不会烤坏。
香肠不像牛排哈，既要考验厨艺，又要考验人们的钱包。所以在这个方面看来呢，我们就发现你烤个香肠啊，简单实惠，做起来呢又没有难度，而且这种香肠的滋滋的铁板上的这种肉味啊，因此就会成为很多社区活动的时候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选项。那么当然了，这些活动也包括投票的时候、选举的时候，而香肠呢作为最平等的肉类和投票仪式呢有很多内在的联系。
嗯，所以哈， 在选举的时候呢，这个投票站的香肠三明治摊位前啊，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党派领袖的这个身影，哎，也跟着民众一起排排队，包括比方说现任总理莫里森、以前的陆克文、特恩布尔、艾伯特、霍华德、基廷、吉拉德等等啊。
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澳大利亚人啊，对于食物，尤其是对于 BBQ 是非常非常之执着的，他们有一股劲儿在哈，就很可爱。因为我们看到为了确保这些人去吃民主的香肠的时候不会空手而归哈，澳大利亚人甚至还建立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就叫做 Democracy Sausage， 名字就叫民主香肠。如果你登录这个网站的话，你就可以看看距离你最近的投票点啊有没有灌肠的这种烤香肠的活动。
对啊，在这个网站上呢，在线互动地图还囊括了澳洲所有的投票站，甚至还有这个小投标哈，帮助澳大利亚人呢找到素食和清真食品、培根和蛋卷、咖啡和其他零食，让澳大利亚人呢在等待当地政治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保持这个胃里面呢不是空肚子，可以保持一个吃饱了，哎，等着不饿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很重要哈。
没错，当然了，这个网站也会记录好几百个投票站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美味的产品，以及我们知道这个香肠呢，它可以是用来募集资金的，这个资金将流到哪里也会在这个网站上刊登出来。那据悉呢，大多数举行投票的学校呀、体育场馆利用他们的香肠的销售额一般都是做公益了，来募捐掉了这个钱就。
对，你刚才这个宁馨说这个澳大利亚人对香肠的偏爱或者是对 BBQ 的偏爱是劲儿的，确实是这样。除了这个民主香肠之外，平时比方说这个去公园啊或者周末的时候，
对，
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做香肠的，香肠跟面包可能人就尤其是面包可能是自己做的那种更好吃。那有一次我就碰到了，要是带着小孩子的话那简直是走不动。
为什么呢？
也方便啊，对吧？
是的，我发现了，只要你在澳大利亚哈，判断一个社区宜不宜居很大的一个标准是啥呢？就是看你社区周围这个自助的 BBQ 烤炉到底有多少。烤炉越多社区越宜居哈，这个社区的活动可能也就越丰富越频繁。当然了，除了香肠之外，在选举日的当天呢，如果你去一些摊贩或者咖啡厅的话，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哈，希望大家也去观察一下，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糕点啊被命名成了政治人物。
比如哈，有，哎呀，这个我还真不会念啊，叫 Alba Cheesecakes。
您可以猜一下，这是以谁命名的哈？其实很简单，就是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嘛。我们知道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他的名字叫 Anthony Albanese， 对不对？那把他的名字和 Cheesecakes 联系起来，就是说啊，我手里现在拿的这个芝士蛋糕，我啃的啊，就是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开玩笑，其实就是表示啊，我支持他啊，我为了支持他来买一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蛋糕。
命名起来很轻松啊，正如这个经常听广播也听到 Easy Peasy Albanese 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雅克兰伯顿。
雅克兰伯顿的这个名字您可以猜一下哈，他的英文叫 Jackie Lambingtons。 Lambingtons 其实就很好猜了，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很传统的甜点叫拉明顿蛋糕，不知道青姐有没有听说过哈？
哎呀，那个很甜的那个是吗？
没错，哎，这个拉明顿蛋糕，我记得它其实它的诞生也是一个意外哈，就像这个当时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美食的意外一样，拉明顿蛋糕也是有意外的。就说当时，有个总督，他叫拉明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嘛。当时他的这个厨师给他做这个拉明顿蛋糕的时候，给他做蛋糕的时候哈，不小心把这个蛋糕胚掉到了巧克力酱里面。哎，总督一吃，哎呀，这好啊，这很好啊，很好，我很喜欢，不然我们就叫拉明顿蛋糕吧。对于是呢，在澳大利亚哈，就有一种非常传统的甜品就这么诞生了，叫拉明顿蛋糕。它蛋糕胚很湿润很甜，外面包裹着巧克力酱，然后再沾上一层椰蓉，很好吃哈。
哎呀，是啊，把糖稍微去，对我来说啊，糖稍微去点，糖含糖量低点就更好吃了。
对，因为我们华人凭借这个评价传统，评价糕点、评价甜点的最高标准就是，哎，这个甜点它不甜，
不
甜
是
最好吃
的。
哎，对，
还有另一个叫 Tanya Play Biscuits。
这个很好猜哈，哎，都是谐音梗。其实不仅仅我们华人喜欢玩谐音梗哈，这个新人朋友也非常喜欢玩谐音梗，就是一种 biscuit。饼干啊，饼干。那另外还有比如说这个 Richard D. Nutella Fudge， 我知道 Nutella 是巧克力酱哈，
对
，fudge 是软糖，那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一种巧克力软糖。
哎，对，前面一个那个 Tanya Plum Biscuits 呢，就是 Tanya Plum 波塞克，那么 Richard D. Natala Fudge 呢，就是理查德·迪纳塔莱，就是绿党的前领导人。
嗯，是的，所以在今年大选的时候呢，如果您到某一个投票点的话，看着人们手里举着各种各样的糕点啊，那可能就是隐藏了他们将会把票投给谁的一个信息。
对，然后这个呢，别人说起段子来，如果是说到他们的名字呢，大家有一个了解啊，挺好玩的。
嗯，好，那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个民主的香肠之后呢，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来自 Reddit 上的一则消息。Reddit 上呢，最近的一则帖子可谓是起到了教育意义。为啥呢？
他让悉尼坐火车的人是明白呢，在铁路两旁经常看到的这个数字标语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我们在坐火车的时候啊，在窗边就经常看到铁路两边呢有各种各样的杆啊，铁杆，然后这个杆子上呢一般有一个数字的标语。这个数字标语最初的目的呢，是为那些在上下班途中小憩的人，给他们提供信息。提供什么信息呢？提供到哪里了的这种位置信息。
Reddit 的用户 Mr. Smith 分享了一张火车轨道附近的塔架的照片，架子上有一张黄色的标签，上面有一串数字 N44+641。
那这位用户呢就在网上写到说，铁路网上所有的这种架空布线结构都有一个塔架的编号，可以告诉你你现在距离 Central 车站中央车站的一个确切的距离。
确实啊，经常坐火车的时候经常也会看到。在这个例子中啊， N44+641 代表的是什么呢？ N 的意思是我们位于火车北线，坐的是火车北线哈。后面的44+641就是距离 Central 中央车站是44.641公里的意思。哇，学到了。
所以就是开头的字母就代表说你所在的一个火车的线路，那数字呢就代表距离，加号就代表是小数点的意思。后来呢，悉尼的铁路部门也是证实了这种说法，所以有人就在这个 Reddit 上发帖说哈，哎呀，一个终生的谜团终于是解开了，每次都路过，但每次都不知道究竟是啥意思。
哎呀，挺好玩哈。有人还指出呢，说他因为拍了这张照片嘛，他说这张照片看起来像是在悉尼北部的 Barora 拍摄的。你看这个人们经常坐火车的时候，大家看的路边的风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发帖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确实是这样。
那另一个人呢还分享了一张中央车站参考标志牌的照片，这个标志牌呢位于 Central 车站一号站台和二号站台中间，上面写的是 B0+000，意思就是说啊，这条线路是这个 Bankstown 铁路线路，而0+000呢，那就代表距离 Central 就只有0公里哈，就在 Central 车站之内。
一些人指出呢，维修人员使用这些记号，还有人说呢，如果你在火车上遇到一些意外情况呢，也可以用他们来告诉你，告诉这个紧急救援人员你在铁轨上的确切位置，我觉得是很必要的，很重要的啊。
是的，那么学了一个小知识哈，以后如果您出门的时候没带手机，想分辨一下在铁路上、在火车上您到了哪里的时候，不妨呢注意一下这些神秘的数字。
就没有烦恼了。
没有烦恼了。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呢送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欢乐继续。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轻松一点，别想太多。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欢乐的微声音哈，我是宁星，
我是刘俊杰。
哎呀，刚才的一首歌曲《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啊，非常好听。但是呢，同样把这一句话哈也送给我们接下来的主人公。
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报道哈，日本议长抱怨自己的工资。日本众议院议长细田博之呢，日前表态说了自己的工资每月只有100万日元，太低了。这个100万日元大约就是约合1.1万澳元哈，引发日本政坛哗然。12日晚间呢，他就被迫出面道歉了。
而且呢，这个细田在日前召开的自民党议员会议中表示说哈，说即便自己升至众议院院长了啊，位高权重，但是每个月的津贴只有100万日元啊。他还建议说，给月薪不足100万日元的议员要涨薪。他还说了句啥呢？他说，你看看。连上市公司啊，社长都有1亿日元的工资呢，一亿日元约合这个110万澳元，人民币大概在529万人民币左右。意思就是说哈，我们要跟上市公司的市长，你最起码得工资差不多吧？啊，得意思意思吧？好实在呀，这个人俊杰。
哎，那个谁嘛，此前不是那个巴纳北乔伊斯就说自己工资低嘛？
啊，养不起孩子。
对的呢。
谁不想呢？对吧？谁不想呢？
在澳大利亚，他说了这个，好像也没引起大的议论啊。但是，这个日本众议院的议长细田博之先生呢，他的这番言论可是引起日本政坛一片哗然。在野党纷纷发声指责细田，作为众议院议长，人品有很大问题。
那么日本的立宪民主党政调会长叫小川纯，他也表示说：“哎呀。”眼下民众生活窘迫，议员还这样发言，极度不合适，我对此表示抗议。
日本维新会这个维新会呢，对国队委员长啊远藤敬呢也愤怒地说呢，怎么能说这种话？现在物价高，能源价高，工资多少不由议员说了算。他完全不理解普通民众的心声。他这个逻辑我没有听明白啊。物价高，能源价格高，工资多少也得涨一点啊，实际上。
对呀，我们议员也是人嘛。不过可能对于日本社会而言哈，100万日元还行的一个数值，可能对他们而言。所以说在12号晚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细田在议长宫邸会见了各党派的代表，并且呢道了歉。他说自己呀，之前是一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今后呢学到了一定要谨言慎行。
哎，这个刚才歌是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啊，相信这个细田议长的今天的烦恼也会留给明天了。
对，
以后都不敢抱怨了。
是的，哎，说到这儿，那个俊杰跟你赌5毛钱的，我觉得小时候肯定人人包括你包括我们都做过这种梦，那就是如果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一个人如果给我1块钱，那我就是亿万富翁了。
哎呀，还真的是呢，
对吧？
哎呀，看来我们的思想总是在面对钱的诱惑，思想总是高度的一致、啊。
对，这个不劳而获就是我们的本质，对不对？
对
不行，暴露了，暴露了。
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反应呢，不能说过分吧？我觉得别人反应有点大。说公抱怨工资也就涨一点呗，对吧？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啥呢？就是你在其位，你就要谨其言，慎其行，对不对？
那个之前卫生院我们还播送过一个这个社会新闻呢，就是好像是中国国内吧，一个人他就通过微信圈说自己的这个工资晚发了，就发了这么一条消息，就被解雇了。
哎呦，
这更过分的吧？
是呀，这是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哈，这是两码事儿。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澳大利亚是有非常完善的法律来帮您的。但是如果呢，你在一个高位上想涨工资，法律帮不了您哈，跟您的头上，你上头的人啊，跟你头上的人稍微聊一聊。总之，对于这个细田议长哈，给他一句话啊，多睡点觉吧，梦里啥都有，梦里啥都有。 接下来再来看韩媒中央日报的消息哈。我们知道韩国最近是选出了新总统，新总统名字叫尹锡悦。
他这个名字哈，真是很赏心悦目啊，在5月10日的时候就职的，拥有号称韩国最美第一夫人称号的金建熙呢，也成为目光焦点。相差12岁的两人一举一动也引发了不少的热议和话题啊。
这个金建熙呢，这个有韩国第一夫人最美的这个称号，我觉得不是虚的。如果您去搜一下她的照片哈，会觉得这个姑娘哈，唇红齿白，小鹅蛋脸，长头发，非常漂亮，很担得起这个名号。所以说呢，就在就职晚宴的当天，我们看到当尹锡悦总统拿着酒杯开喝的时候，金建熙哈被指说一个转头露出犀利的目光瞪着尹锡悦，大总统干了啥呢？就立刻放下了酒杯。
对于尹锡悦的反应啊，他的支持者表示呢，哎呀，这个举动很可爱。原来尹锡悦也是个妻管严。他上任当天的5月10号呢，夫妻俩行程满档，除了前往国会议事堂参加就职典礼外呢，晚上还得前往首尔市中心的一个酒店迎宾馆呢参加就职纪念晚宴。过程中呢，夫妻俩的微妙互动呢也被捕捉到了。邓行月拿起酒杯正欢喜的准备一饮而尽的时候呢，身旁的夫人金建熙呢见状竟转头斜睨怒瞪，双眼散发出锐利的光芒，一个眼神就吓得他赶紧放下酒杯。
哈哈，我觉得真的他的这个反应特别特别真实，不知道这个俊杰哈在酒场上会不会也会经历类似的情况哈。时时刻刻喝酒的时候，这个余光啊都要盯着旁边啊，看看有没有种嗖嗖嗖非常严厉的目光，少喝点啊，不让你喝。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样子。总之呢，韩国网友也是觉得，哎呀，原来我们的总统也不过如此哈，感受到妻子的视线就放下酒杯，样子还是挺可爱的，那会观察妻子的脸色跟我一样。还有人说还真是被老婆紧紧的盯着过活、啊、
也有网友嘲讽呢，认为这个尹锡悦呢被老婆吃得死死的，要爬到头上的。哎，我觉得这个双方
你情我愿的哈。
对呀、啊、这就是周瑜打黄盖嘛，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不过呢，这个事儿呢也让韩国的民众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讨论哈。因为我们知道尹锡悦其实他是一个挺强硬的一个政治人物来着。他无论是对韩国内政还是对韩国的外交，尤其是韩国对华政策上，都是相当相当之强硬的一个人。那这种强硬的铁腕人士哈，在喝酒的时候竟然怕老婆啊，韩国人也觉得哎还挺反常。
看我们的两面性哈。在野党的这个播客时事评论人士金荣敏呢，甚至在 Facebook 上反粉哈。他说呢，从就职晚宴当天尹锡悦被老婆金建熙紧盯的场景就能知道，虽然就职的总统是尹锡悦，但似乎掌权的是金建熙。
哎呦，你可真会联想，嘿，真会联想。反正就是有女性就怪女性就对了哈。生而为女，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觉得过了过了。当然在就职晚宴上还有一幕呢，也是引发了热议。当金建熙哈在和共同民主党的临时党魁尹浩仲寒暄的时候，尹浩仲啊当着美人啊竟露出了过分灿烂的笑容。
魅力无法抵挡，这个玉树临风啊，谁都挡不住，谁呢看到都想多看一眼。想这个献殷勤哈，夸张到需要用手遮住笑容。这个尹浩仲哈，这个
反对党的党魁，
但是长不住自己的笑容。这个讽刺的是呢哈，大选前尹浩仲现在是这个看到之后是掩不住笑容，
没错。
而选举前呢，他是不断抨击金建熙的一个人，说这个金建熙没有文凭，工作经历是都是造假的。
然后结果见了，对，见了人家真人之后呢，觉得哎呀这么漂亮，笑得合不拢嘴。所以韩国网友也是调侃他说，哎呀，英雄难过美人关。
现在真的是有了这个记录各种时刻的这种记录仪器之后，真的是前后一对比，反差真的是太大了。
是的。哎呀，我们知道哈，这个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特别的短暂。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在最近哈国际政坛风起云涌，在这些政坛的局面之中呢，找了点不正经的事跟您聊了聊。
不正经的事其实也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很有意思。我是
刘俊杰。我是宁星。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
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跟您不见不散。那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我们广东话的同事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